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期节目由基金第一品牌白兰氏基金赞助。今天介绍一下白兰氏双认证基金，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白兰氏基金。小时候妈妈都要我们喝基金顾健康。白兰氏基金有什么好处呢？除了185年的老品牌值得信赖，白兰氏基金还拥有国家健康食品抗疲劳及免疫调节双认证，15分钟就可以提升新陈代谢，快速补充体力，天天喝还可以强化免疫力。股市看盘很需要体力跟专注力，要是一个闪身非收纸，欲哭无泪也没有人同情。所以不管是股海老司机还是菜鸡，通通去喝白兰氏基金，好好补充一下体力跟专注力。疫情在走，防护要有。白兰氏基金天天喝，持续喝，帮助你调节免疫力。现在白兰氏基金还推广12天动吃活动，鼓励大家连续12天养成良好运动及饮食习惯，不只让体力打底，还要持续提升自身免疫力。基金喝起来像是没有油的鸡汤，喝起来也算顺口，而且零脂肪、零胆固醇、低钠，欢迎大家尝看看。当个地方爸爸，工作家庭两头烧，容易觉得累。身为家中顶天柱，更需要有过人体力跟良好的免疫力。即日起到8月15号，白兰氏基金在 Momo 购物网欢庆父亲节，除了全馆85折起直接回馈给听众之外，下单不限金额，不需登记就抽 Mobi 888元，整个8月满额还有多项好礼。那我就把连结放在资讯栏这边，提供给有需要的听众。投资有赚有赔，但健康只能赚不能赔。白兰氏基金让您时时刻刻有备而来。OK， 那我当老爸了，那也非常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我们 Telegram 啊，在脸书啊，或是我自己的 Instagram 啊，我自己的脸书上面，那跟我说恭喜，说一些好话啊，哦，讲一些干话啊，讲一些懒教话什么，反正都 OK 啦。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以及大家的支持。哦，就是母子均安，一切都非常好。虽然老婆在复原的过程之中，前面两天是比较痛苦一点哦。最大问题是什么？这妈小朋友头太大了，小朋友的头围大概是比一般的小朋友大了一个礼拜，所以其实那时候医生就有跟我讲说，建议是用引产的方式，就是直接催生啦，那不要等到说他自己住爽了再出来，因为那个头只要大一定的大小哦，就是他只要比这个子宫颈全开好像10公分吧，比这个还大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很痛苦，就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就会很痛苦，所以医生他基于他的专业呢，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可以试着去催生这样，所以我们本来就设定说7月31号要跑去生，然后最后面是8月1号才出来，也就是。就是我们在那个产房其实蹲了蛮久的，然后后来真的开始阵痛，真的开始生的时候呢，那过程是很快的，只是复原对我老婆来说是比较痛苦一点。那现在也好了，就是隔了两天之后已经可以走动，已经可以正常吃饭，会有说有笑这样。前面两天就一直在哭了，因为真的太痛了这样子，所以也真的觉得看到你的小孩出生，然后看你老婆那样子，就第一个想法是，我就想到我妈啦，就是你从小对你妈讲话有时候不太客气嘛，然后你真的看到你老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干，原来你老妈当时也是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整天对他大声小声这样，非常不好意思，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这样。好，那很多东西也是自己当了这个人父人母之后才理解。像我之前本来讲说什么，妈你敢皮就把你鼻梁打断嘛，或者说什么再去司马库斯啊，再去高雄月世界啊，还是说空投到什么小琉球之类的。然后你真的看到这小朋友之后，你就知道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嘛。你要惩罚他，你最多就是好啊，你现在敢皮是不是？妈先再去玩具反斗城，本来你可以买5个，我现在只给你买3个，操，看你要怎样。我就是会变成这样子。那什么小朋友对你的要求啊什么的，像我之前有讲说，你要就自己赚，我也是这样长大的啊。什么我跟我爸跟我妈要东西，啊你自己去赚。那我也会想要这样跟我小朋友讲，之下就觉得说啊，小朋友如果3岁跟我讲说要开一台保时捷，好啦，就买给你啦。我觉得整个想法就开始转变了，但当然也不会希望说变得很溺爱之类的。然后也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是一开始啊，因为你现在在月子中心，所以你没有感受到那个痛苦。然后就说很多人在提讲说，等到小朋友真的出月子中心之后回家，那才是考验的开始。我相信啊，那我只能说等到真的遇到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反正我们节目开头就是什么闲聊一些东西之类的。好，那我医院的选择是选核心啦。那这当然不是什么业配，因为所有的业配一定会揭露。那其实当时也有蛮多的医院跟诊所有来找我谈这件事情，只是我全部都拒绝了，因为我自己也有看过那样的贴文嘛，就他们要你什么帮忙贴东西啊，拍个照什么的。可是你就想，你老婆就在那边生，就已经脸就很痛苦、很囧了，可能还会哭啊，还会叫啊什么的，然后还要化个妆，然后跟她合照、拍照这样子，去换一个什么生产费用之类，我觉得这个不好啦。所以就其实就拒绝了所有这样子的邀约，因为我觉得生产费用加什么月子中心，其实真的是小钱啦，所以就自己挑一个真的觉得很好的，外加朋友推荐的，那又离我们住的地方林口蛮近的，这样那就选到了核心。那其实真的很庆幸选了这间医院，因为我遇到的医师哦，护医师，那还有一系列的这些护理师哦，每一位真的都是非常的专业，每一位名字叫什么，脸长什么样子，我全部记起来，因为觉得都是大恩人啦。然后就是我的心得就是， 从此之后，只要看到什么医师啊，或是护理师，他们要去做什么样的提升待遇的要求啊，还是说什么他们要有什么样的改革什么的，干就是瞎挺就对了。就从现在开始，我只会瞎挺啊，因为你看过他们的工作，那你知道他们的作息，那你本来是7月31号要生，就这个医生呢，就那天早上就在那边陪你到8月1号的凌晨都在那边哦，可能中间跑去补眠什么，就真的是太辛苦了。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呢，真的是无微不至，好像那是他们自己的小孩一样，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太伟大了，这样，所以非常幸运遇到这么专业的团队，这样，然后最后面就很幸运的这个小朋友也是很健康啦，那我觉得长得蛮帅的，这样，所以如果说你们家里也有小朋友的之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联谊一下。好，那先跟大家聊到这啦，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啊，先跟大家谈一下 Square。他开出了他2021年的第二季的财报，那他营收的部分呢，year on year是 143%， 非常狂的一个成长，扣掉比特币的净营收的成长呢，year on year是 87%， 所以整个用量化来看，他的成长的数据是非常漂亮啊。只是我觉得在投资这样的公司，除了一些量化的成长数据，他一定要维持在轨道之上，很重要的是质化的分析，质化的分析就是你不是只是单纯在看数字，而是你要去看这样的公司，他在他的策略规划之下，长期呢是不是可以持续的看多，是不是会持续的扩张，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跟要去想的东西。那也因为是质化，所以质化部分的分析其实非常看人，就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产业是可行的，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完全是骗人的，就像有些人觉得说夹娃娃机根本就是他妈低能儿才会开，可是对于一些房东来讲，夹娃娃机呢成本低，我放在那我基本上我可以维持我的日常开销，我租金不要降下去啊，这样子我的杠杆的比例什么就不会受到影响之类，就是各有各的考量。那每个人对于这种质化的讨论其实都会不一样啦。那我自己觉得我投资 Square 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看好这种 FinTech 的成长，而它是 FinTech 里面的领头羊之一，那做的东西也算是包山包海。那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说 Square 它其实不只是疫情的受惠股，很多人讲它是受惠股嘛，它其实也是受害股。为什么它受害呢？因为有很多的所谓的 SM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就是中小型企业以及这种个人的怎么讲，自营商，就是你自己开一个小店啊，那他们很多都会使用 Square 的机器，那这些业务呢，在当时疫情在封城的时候其实就有受到蛮大的打击，那只是现在解封之后呢，这扩张的速度是很快的。如果你去问问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应该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他很常看到 Square 的机器。那除此之外呢， Square 的 Cash App 还可以包含了这个业主他可以直接上面发薪水，那在这个寿星端这边呢，这个钱又可以拿去，像他们有跟什么Starbucks 合作啊，还是跟谁合作，就是给你一些折扣啊，让你整个钱都留在他的生态系里面。那同时你也可以用这个 Cash App 去投资像是比特币或是股票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讲，跨时代的应用啊，就是在这个逐梦上面呢，是盖了一个非常大非常漂亮的梦，这样子。我们要看它实践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是我投资 Square 的原因啊，那也可能是小孩带财吧，很多人讲说什么这个小朋友会带财，然后我本来是半信半疑啊，这突然看到 Square， 本来盘整在那边盘了好久，大家应该也很常听到我聊 Square， 就突然他妈弹了 10% 上去，干吓到，就偏偏挑那一天弹 10% 上去。而且那时候蛮有趣的是啊，盘前的时候是下跌，我后来才知道盘前是下跌，因为那一天真的太忙了。那后来查一下理由啦，大家就写说啊，盘前下跌呢，是因为 Square 去并了一家叫做 Afterpay 的公司，而且是用这个全股票换股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今天持有 Afterpay 的，你可以转换成就是一股换零点几股的 Square， 那借由这样达到一个合并，会稀释掉 Square 大概30%的股份。那很多人就说，因为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股价在盘前是下跌啊，就看坏啊或什么的。好，其实这也是我们常跟大家讲说，你做美股，你看太短的弱点就在这边，因为你很常会打脸自己。你看太短，然后隔天涨上去，就变成你当时那个理由就是在搞笑而已。那如果你因为这样子做了很多巨幅的调整，就很奇怪。所以美股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整个产业的结构的不同，是以品牌为主的，所以做比较长一点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也得老实讲啊，就是当时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看股价变化说故事的新闻还算合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并购的时候，被收购的那一方，就是被买下来的那一方，一般来说你都会去溢价买人家，很简单嘛，你不溢价你怎么买？这种大股东跟经营者他就不会想卖你啊，那你要嘛就自己去市场上偷买嘛。如果你要这样直接公开去收购人家，去变人家，你一定会开出一个溢价，就让大家愿意把股票掏出来，然后整个大家都是 happy ending 这样。所以溢价收人家是很合理的，于是你也很常看到一般这种收购的新闻出来， 被收的那一方，因为是溢价收购，你今天股价假设100块，我用120的价值跟你收，所以等于你现赚 20%， 所以他股价当然就直接往上反应。一般可能假设是100块他用120跟你收，不会反应到120整，因为收购可能还是会破局啦，所以他可能会反应到什么118 117之类的，就留一点点钱在那边，那可能是没有办法切息，因为还是有一些风险在那边，所以被收购的往往会是涨的。那收购的比较少会是涨，但是有时候还是看它是涨。比方说他去收购一个，大家很明显就看得出来，然后整个市场上很明显就知道说这个收购是对这家公司有益的，那他也可能会看到说股价直接反应。那一般来说可能会看到股价先跌，因为所有这些股东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比较单纯，就是我今天去收购人家，我可能要花钱，我可能要去用股份去换，所以我就直接我的股东权益就被稀释掉了，所以大家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像之前 Teladoc 去并 Livongo 的时候，你也是看到在 Livongo 这边的表现其实是比较好的，当然有些人会在这边做一些套利的交易，好，那是比较进阶的部分啦，就一般新手应该是没有必要知道这样的东西。你只要大家知道说，一般来说去收购别人，被收的那一方是赚到的，那收人家的未必，收人家你可能要评估一下。好，那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这一桩收购怎么样，那以及我怎么看 Afterpay 这家公司啊。就是Afterpay 这家公司它的服务项目呢就是四个字 BNPL， Buy Now Pay Later。 那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有看到这四个字，因为这是一个还蛮大的新趋势，就你在全球很多新创你都会发现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讲白一点， BNPL 这种所谓的后支付呢，其实就是信用卡的一个变体。以前我们是用办信用卡的方式来达到延后付款，所以我会跟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信用卡的额度可以开到越高就开越高。有些很奇怪，他把这个信用卡额度降低，因为他觉得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手啊，会手滑啊或什么的，所以把信用卡额度降低。可是我自己的建议是，信用卡额度可以开多高就开多高，因为你找不到任何个地方可以给你不用利息然后并且延后一个月付款的条件。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蓄洪池，其实是一个好事。你越多卡然后你越多额度备而不用，然后你未必想要用，可是你有越多的额度其实对你来说是好事的，那这也代表你的信用分数是越高的。那传统的金融里面呢，这些银行会借由一些对你的调查，包含说你的财力证明以及你的收入证明，那来决定要给你多少的额度，或者说你过往的信用记录，像那些什么赶炒航运股搞到没有3500块，这很扯，为了3500块这种小钱拿不出来，然后获得了一个这种违约交割的称号，这样盖上去，其实对他之后的好几年信用都会有非常严重的破坏啦，基本上卡我猜都是办不下来了，所以这个信用就是平常要一直有在养啦。好，那他们是用这种就是所谓的收入证明啊，或是你的这个存款证明来看你这个人的财力是怎么样。那一般来说传统银行更喜欢的是你的收入，就是你的现金流。现金流是稳定的，就代表你是有还款能力的。就算你今天有很多的存款，他也未必会给你很不错的额度，因为有可能第一个这个钱是一笔的，就是你之后没有一个活水可以灌进来，所以你也可能会因为过度消费之类的，所以导致最后面还不出钱，所以他们是比较喜欢现金流的。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可能你是这种中小企业的负责人之类的，其实像这种负责人要去拿贷款或是说去办信用卡什么的，往往拿到的条件未必会比较好。大家想说，你不是老板吗？比较屌这样，可是不是哦，因为老板代表你承担的风险是更大的。然后打工仔，你了不起就是我被 fire， 我就换到下个地方继续工作。可是老板呢，你今天公司一倒掉，你就是负债哦。所以对于这些银行端来讲，审核上老板的条件会是比较严格的。那他在审核你的条件完之后呢，就会给你一个额度啊，这就是用信用卡去延后一个怎么样支出的一个做法。那 BNPL 是有一点类似，只是他没有这个卡。但是在一些状况之下还是有所谓的非实体卡，比方说像 Affirm 也是在做 BNPL 的公司，那之前 IPO 从100多块直接跌到40-50，没错，我就是苦主，因为我买了一点点，那时候也是看好整个这种所谓的后支付的市场，所以就小小的试了一点，之后来就整个套在山顶上这样。好，那 Affirm 呢就有提供这种所谓的非实体卡，让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即便是没有用到 Affirm 的服务呢，你也可以透过 Affirm 来做一个支付这样。好，所以某种程度呢就是把信用卡重新定义的感觉，你可以直接这么简单去想象它。那目前世界上比较大的几个玩家，在美国这边其实就是双雄啦，就是这个目前 Square 要去并的 Afterpay 跟来自欧洲的 Klarna， 那他们在美国市场可能算是最大的。那欧洲这边就是 Klarna 是很大，那在澳大利亚这边就是 Afterpay， 那 Klarna 呢是瑞典的一家公司，那瑞典也出另外一家公司叫 Spotify， 就是一个 一样很酷的公司，我觉得瑞典这个国家蛮多一些有趣的企业，未来可能有空都可以跟大家分享。那 Klarna 在欧洲这边的表现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成长性也是很好的， Afterpay 也是。那 Affirm 呢，它比较小一点，但是因为 Affirm 的创办人他是以前 PayPal Mafia， 然后就所谓 PayPal 帮出来的人，然后这个 Levchin， 那大家可能对于整个 PayPal 帮是抱持这一个，然后就大家觉得他们超酷超帅的，像是 Peter Thiel 或是Elon Musk， 他们都是以前 PayPal 的成员，然后所以这些 PayPal 的老成员呢，大家都是称他们之后在矽谷啊或者在金融圈里面呼风唤雨的角色啊。那 Affirm 那时候刚上市的时候，其实它的估值也是偏高，但是因为我就是仗着名人光环，也就买，就套在山上这样。那也直到 Square 去并了 Afterpay 之后，有稍微带动了一点就是 BNPL 的消息，那也导致这个终于看到了 Affirm 有稍微弹起来。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毕竟占我持股是小的，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在 IPO 的部分我只会买一点点，就它不会占我的持股比例很大这样。因为你可以看到 IPO 公司它如果要腰斩可以直接斩掉一半啊，所以这个波动性呢，对于你部位比较大的人他会比较要求，就是他不会希望你在每一次的回档，你的 MDD 太大，你的 drawdown 太大的话呢，对于你整个 portfolio 会有一些破坏性的影响，所以可能大家比较不喜欢这样的东西，就会把这个部位给往下压，这是我自己分享给大家啦。那总之整个 BNPL 的市场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我自己的隐忧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认真说它的护城河没有到很深，因为它的生意模式很单纯，就是它是一个借由你可以把它想象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公司，它是一个媒合公司，就像那时候跟大家聊这个阿里巴巴旗下的花呗一样，它是一个媒合公司，它自己实际上可能会参与放贷，但是量很少，它一般来说就是把这个债权当一个仲介，那把它推给一个第三方的银行，那接着呢去收一个所谓的媒合费用。那这个媒合费用就是有点怎么讲，有时候会用这种资讯的服务费用来概括它。什么叫资讯的服务费用呢？就是传统的银行刚刚提到它去审核你，所以去看你的财力证明跟你的收入之类的。但是像这种 BNPL 的公司，这种后支付的公司呢，它就是主打它让你方便，要让你快，所以它不会用那样的方法去审核你。但当然交换条件就是在它的风控之下，它一定不会给你太高的额度，所以往往可能就是你买一支 iPhone 可以啦，或是买一个小东西两三千块 OK， 但是你要他给你像传统信用卡那样几十万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可能你要长期在上面使用，用到某个程度才会给你。它有点像是 American Express， 如果你手上有 AE 卡的话，你就知道说 AE 卡它不会给你一个固定的额度，那他跟你讲说额度是无上限的，讲得很漂亮，告诉你是无上限的，可实际上呢它就是依照你可能你过往给他的财力证明，他给你一个大概的数字，那他是弹性的，比方说他私底下帮你设定是20万，所以你花到什么23万25万他都会让你过啦。如果你每次都有老实的还款的话呢，他下次额度可能就会借由一些公式帮你调高。那这些 BNPL 的公司其实他们的做法是比较类似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都有老老实实的在还款的话呢，那他就会让你下一次就是你可以先享受后付费的这个条件呢又在变得更低，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可能更贵更好的东西这样。那当然其实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就这些 BNPL 的公司，因为它毕竟就是媒合，那这些媒合他们美其名会讲说他们有透过一些什么怎么讲精算啊大数据啊还是啥小的，但其实你看到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有一大堆这样的公司都在做这样子的服务，就知道其实它的入门的门槛并没有到非常的高，但是它有一个强项，它的强项就是如果今天这些公司它去引用它的服务之后，它未必就是未必他会抽出，他可能就会长时间去用他的服务，直到可能有另外一家公司提出一个更好的一个费用。然后要知道其实信用卡公司他会跟这个所谓的业主去收个什么 2% 的信用卡费用嘛，那这些 BNPL 公司也是一样，他会跟卖家去收一个，一般是给一个固定费用，比方说 US dollar 0.3 或 0.5， 然后再外加一个趴数，就是你要付给他的一个费用。那一般这个费用会比那个信用卡的这个费用还来得高，但是交换的条件就是它更方便更好取得，所以很多这种中小型业者可能就会用，或是一些电商好像是 Peloton， 那或是像是这个Shopify， 他们就使用 Affirm 的服务。那使用 Klarna 跟使用 Afterpay 的公司更多，那以及有些公司他未必是会去使用这些所谓的第三方公司的服务，他自己自干，好像是德国电商 Zalando 他们就自己做，那虾皮呢也是自己做，就自己做他们的这个 Afterpay 的服务。所以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它并不是一个这种技术门槛非常高的一个东西，可是它如果真的被引用进去的话，就它市占打下来，你要去动摇它也未必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目前整个渗透率用全球的状况来讲，这种 BNPL 的渗透虽然成长很快，可是渗透率是很低的，也就是说真的在用这些服务的人其实还很少。那这么多公司在竞争呢，其实就是要去抢个市占啊。所以如果你可以更快的去抢占到市占，更快去拓的话，因为既然像我自己的意见是讲说它的护城河不深嘛，难度不高嘛，可是你抢到市占之后可能要去取代它又不一定说、可能大家有这个心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用了之后就好，我就用他们家服务，除非出了什么大包之类的。那我相信 Square 就是想要加速的去然后踏入这个市场，所以他没有自己去自干这样的服务。因为 Square 如果要去做这个服务，我觉得他自己是做得到的。然后就是，他如果要去请牌啊，然后去在各地做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的，只是可能会花更多时间。所以透过收购的方式可能是比较快的。那我相信未来你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公司会去透过类似像 Square 并购的方式，那来更加速的来获得这一方面的市占，我相信这是会看到的。那以及更多的所谓的电商的业者、平台业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去自干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会看到的。那刚刚提到嘛，在美国这边我们可能就是看 Square 啊，因为它并了 Afterpay 嘛，那或是你可以看 Affirm， 那你可以看 Klarna 这样子。那只是在台湾这边其实也是有相关服务，然后在中国就是我们刚刚讲阿里巴巴旗下的花呗嘛。那在台湾这边呢，其实像是 PC Home 是有跟日本的一家公司合作，它旗下的服务叫做 FT， PC Home 加 FT。 那 Momo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就等于说你在台湾电商平台可能大家没有注意，但是其实很多现在都有提供这种后支付的服务。那台湾真的有直接去介入的其实就是中租啦，中租的零卡支付呢就是类似的观念。那中租这家公司我之前跟大家聊过蛮多次，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司，就是它做的东西其实就是其他银行可能不能做或是想做但是太麻烦风险太高的一些东西呢，中租就会去做。那你如果说自己朋友在做生意的也会知道说，当你今天跑去各地贷款贷不到钱，你就跑去跟中租贷啊，中租可能给你的这个条件就比较苛刻一点，可是他会借钱给你这样。那我觉得中租是一门很强大很好的生意。那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说，像什么大家会去锁定筹码之类的 啊这个外资买就怎么样怎么样，外资卖就怎么样怎么样。中租这家公司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就超传奇的，外资屌卖一顿，可是中租就是一直涨，所以这家公司真的是还蛮传奇的这样。好，那中租算是台湾有直接介入在做这一块的一家公司啊，然后在那边算是分享给大家。好，其实我刚刚前面不是跟大家讲这个核心吗？你知道核心它在市场上也是买得到的，只是你买不到核心啊，因为核心它本身是还没有 IPO， 但是你买得到汇智。那汇智一样是他们那个苏一年老板他开的一个公司，就是如果你在核心里面生小孩，那你要做什么基因检测，就是去透过汇智这家公司去做，或是它里面有一些品牌给你去选择这样。那汇智我查了一下，它是有间接持有核心，好像是10%的股份，有被稀释了一下，但是有10%的股份啊，所以某种程度算是间接持有到。但是像中珠，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中珠呢，它可能是就是我们提到这种日常你会消费到的东西会看到的股票嘛，中珠它的成交量算很大，所以还 OK。那像汇智，其实就很少人会注意到，它量超级无敌小。你今天可能买个10张就涨停了，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不要急着明天就开盘直接市价敲进，你可能直接买就涨停了。这样这东西可能目前这个成交量是非常低的，这样所以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生活之中其实看到一些蛮有趣的东西，都可以在市场里面去找看看。你可能看到这种 BNPL， 或是你看到这个中租的零卡支付什么，就可以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找有没有对应的标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一个蛮酷的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第一次用 Apple， 你第一次用 Amazon， 然后你第一次用 Netflix， 然后你第一次买 iPhone， 就是你第一次去做这种所谓的消费行为，就是去订 Spotify， 你在你做的当下第一次去迪士尼，这些反正随便举例啦，你真的非常高几率，非常高几率你当下去买股票你到现在都是大赚钱。当然我那时候在群组里面聊这件事情，有人讲说GoPro 就赔钱，对啊，就你一定找得到赔钱的例子啊。可是真的太多例子是你发现这种国外的企业它可以红来台湾的，或者说还没有在台湾红起来，但是你先用的，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的投资，然后假设你当时买了这一支 iPhone 3万块，你就等于你等价也去买了3万块 Apple 股票，最后面你把这手机赚回来，然后赚了可能3年份5年份的手机之类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一些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啦。好，那这节目就先跟大家谈在这边，就跟大家聊一下这种 BNPL 啊，然后 Square 这个并购的看法。其实当然我就只是跟你聊说，我觉得这个门槛没有很高，可是他要去加速他的市占，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是很不错的。那两个加起来其实市场已经给你一个答案了，就是怎么讲，大涨就是一个反应啦。那虽然可能明天又大跌回来之类的，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因为 Square 它的布局是很不错的，所以长期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看这家公司。但是一样，不要把这边当爆牌节目，不要什么哪天 Square 跌下跑来问我说，干 Square 怎么了？所以还是要去记得说，你做主动投资的要一定程度的配置，你不要什么 all in 一家公司什么，因为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眼泪，都可能会倒掉之类的。所以做主动投资呢，还是要自己动脑，要稍微想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这第一位 LaTanya， 他说很棒的节目，想听全球配置，谢谢。那这个内文是一样，跟标题一样。全球配置当然可以拉一集讲啊，但是我们就一言以蔽之，好不好？在 Q&A 的东西我们都简单回。你直接买一档 VT 就是全球配置了，或是假设讲究一点，你可以选择 VTI 加 VXUS 也是全球配置，那还有更多的排列组合，你把它拆得更散，但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 VT， 那稍微复杂一点就是 VTI 加 VXUS， 那还可以再拆啦，还可以再拆成什么美国市场、新兴市场或什么，那看你自己的选择。那如果在 iShares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 AOA、AOR、AOM、AOK， 它就是一个股债配置的一个全球组合，那这都是非常方便且快速可以做到全球配置的一个做法。我刚刚讲那 Vanguard 那个是没有配债，所以债你要自己拉。那 iShares 这个是有帮你把债拉进去，所以股债配都帮你做，顺便连债平衡也会帮你做，就变成是一个真的算是相对无脑的一个配置啊，真的是相对无脑，因为你已经做到全球的话，基本上真的是不太需要去动它了，就是放着。当然其实 AOA 的表现，你如果直接拉什么美国指数或台湾指数去比，一定是会输啦，因为它有股债在里面，而且是全球，所以你拉一个比较强的市场去比，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烂，但是它可能会在这些所谓你现在看到强势市场未来表现不好的时候，搞不好因为其他市场反而崛起，那它还是会表现的不错，所以各有好坏。下面一位 BellArt2413 他说五星吹捧吹上天，那艾大你好，之前留言终于被念到超开心，感觉来留言猜会不会被念到会变成将来每周的挑战任务，这两天就可以把前面的集数听完了，听到目前真心觉得与股癌相见恨晚，我很喜欢艾大愿意不断重复投资观念和发警语提醒投资人，尤其是菜鸡投资要注意的盲点，第一次下场的时候几乎把艾大提醒的错误都犯了一遍，后来心想如果早点听到艾大的节目也许就不会赔掉那些辛苦钱了，虽然也只有一两成的资金，但还是觉得心痛啊。那另外想推荐艾大我姐姐在新庄经营的高级餐盒品牌玩饭职人与冷冻汤品品牌漫游味，对于无法出门又不想吃外送冷掉便当，可以在家加热的即食汤品跟嫩鸡肉是最佳的选择，那希望有机会可以继续给艾大品尝，感谢艾大，祝福艾大一家平安健康快乐，恭喜艾大喜获麟儿，非常感谢你。那这个你刚刚前面讲说什么在提醒菜鸡什么也未必啊，其实有时候也在提醒自己你知道吗，就很多错误你说你犯的下次不会再犯，还是非常高几率再犯，而且有时候你还是会想要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特别以我自己来讲啊，像这个年初跟去年就有跟大家说买特斯拉跟买 NVIDIA 买到超过部位比例上限嘛，但就晕船就想要买嘛，那最近也做一个蛮疯狂的事情，就小孩出生之后不知道什么突然灵感乍现，然后就灵感乍现，因为前阵子开始他有刘翔有一笔现金嘛，妈直接重压，然后大概我有五六成的资金直接压一只标的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做，就有时候你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这样讲我就知道，你看这个基于风控的观念这是不对的嘛。不过有时候一些很强大的报酬又是来自于说你做了一个所谓的 leap of faith， 就是信仰之药，你就做了一个这个信仰之跃还信仰之药跳跃，反正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做法这样。那我只能说你自己如果知道底线在哪就还 OK 啦，好像我自己知道这个是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可能看错我就会马上减码或什么的，那当然看错的条件有很多种嘛，这个营收财报开出来不合预期啊，还是说什么股价先跌了或什么的，因为你买进当然就是看好它会涨嘛，那你会有各种理由啦，所以像我有时候在提醒我自己，所以也不是说什么我都是什么自己很厉害在提醒菜鸡，没有，其实也是在跟自己对话啦。下面一位 Naked24 他说五星吹出艾大的小孩，艾大你好，听到上一集艾大有介绍陌生的孩子，我觉得整部都是由 Angelina 的演技撑起来，尤其是边哭边说他不是我小孩我都要哭了，但剧情有点虎头蛇尾，那关于最近台股投资方向目前找不到，所以回归定期定额再扣零股，那希望台达电慢慢建仓观察个三五年，想请问艾大对于台达电未来三到五年的展望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再度恭喜艾大身为人父了。OK， 那确实最近台股开始变得难做了一点啦，就不像之前这么的你要讲送分题嘛，虽然送分题这个字有点羞辱这股票没有送分题啊，但就是在前阵子以前确实是好像买什么都会涨，什么东西都会动的感觉，那最近整个难度变高，然后又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那你说你要买台达电，其实台达电这家公司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讲，我们可以称它为隐形冠军吧，就可能业内的会知道它，可是很多股票投资人一般来说不会去看这家公司啊，就很少听到人家会聊这个，可能像台积电之前也是台湾股民很少会买的，200多块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买台积电啊，后来变飙股大家才开始买台积电的。那台达电也是近期的股价表现比较好，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之后它最低点有到好像100 120-130左右，然后直接喷到了300块啊，所以大家开始去注意它。但是它其实一直来都是一个我觉得很强大的公司。它主要公司就做三件事啊，有电源相关、自动化还有 infra， 就是所谓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那电源是它最有名的部分，也是目前介入这个车用电子啊、充电相关的最强大的一部分，所以题材性也很强。那再来就是你看台达电的营收，其实一直来表现都非常的稳健，所以其实台湾还是有这样的公司，而且不少。那虽然我们会一直跟大家提到说，台湾公司以中间材为主，有些这种供应链啊，它可能吃得到这一季，吃不到下一季，所以你可能随时那个以巴夹紧要跑这样。但是还是有一些相对长期的公司啊，那我觉得台达电就算是一个，就是我对它展望我是看好的，但当然它股价会不会继续涨，会不会怎么样，很难说。你要知道，其实现在股票市场一大堆东西，它除了在 pricing 它的营收跟获利成长之外，也在 pricing 下全球的宽松状态。所以等到全球的宽松状态解除之后，你觉得股价还一定会再继续往上推吗？我觉得就未必啦。所以其实投资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要边走边看才知道。但如果你说台达电是不是好公司，这个我个人是觉得毋庸置疑啊。好，下面为这个Jenny6772 说，五星推爆，感谢国外大大。那国外大大你好，目前有200万的存款和400万的储蓄险，每个月可以存20万，计划两年后凭本业收入能累积买房投机款，大概是1000万。那想问，如果两年后就需要使用这笔资金，你会建议现在先拿那笔钱投入美股和台股的指数型 ETF 小赚一笔吗？我只买追踪大盘的市值型 ETF。 那会这么问是因为听说 ETF 适合长期持有，如五年以上，有专业人士建议如果是五年内需要使用的资金就建议放定存就好，但定存利率好低呀。OK，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应该很多人有类似的问题。那这个指数型 ETF 之所以会跟你讲说要放长期，是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明天会不会崩盘，真的没有人知道哦，搞不好下个月就崩盘了。所以你现在一千万丢进去，假设你有一千万啊，下个月直接变成500万，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好，虽然我们长期来说，你说20年后指数会不会比现在高？我蛮高几率，应该说非常高几率，敢拍胸脯跟你讲说一定会比现在高。可是你说三年内会不会比现在高？我真的不太敢跟你说，特别是像刚刚上一题回答到的，就是如果宽松的状况解除之后，会不会你很难再看到像2020年到2021年这种行情，就是基本上谁进来市场都会赚钱，什么东西都在涨。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会比较少看到，因为至少以我自己的经验，什么151617 18，就从来都不觉得股市有到这么好做啊，就真的这两年他妈真的太疯狂了。所以现在大家觉得指数化投资好像是稳赚不赔，好像一定赢嘛，因为我们看台湾美国就大家最常丢两个市场啊，你做指数化投资的，你从这个2020年投到现在，就每个人也都赚很多钱嘛。我自己的爸爸也是做指数化投资啊，他也是在2020年那时候被我讲说这个放定存不好啦，就拿来丢这个，他也是赚很多钱。所以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好赚啊，报酬率又不错啊什么的，那屌打定存。可是你真的很难确认2022、2023，特别是这个 Jackson 后会议之后，搞不好转鹰派开始什么缩表杀小。虽然现在讲说什么 Delta variant， 那可能会影响到就业，所以可能整个这个宽松会持续什么的，反正那个都是看大家怎么样讲故事啊。但我自己觉得就是缩表最后面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升息呢应该也是高几率会发生的，只是会升到多高应该不会到很高，但是会一定会做一个资金上的收拢，那收拢之后一定会对资产价格造成影响，所以确实在短期上太难跟你讲了。所以你刚才讲说什么丢进去美股跟台股指数型 ETF 小赚一笔，搞不好不是小赚一笔，搞不好是赔钱，如果你做的不够长的话，那确实是有可能是赔钱的。所以你讲说专业人士建议说五年内就是直接放定存，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不会到没有道理。就算报酬率很烂没错，可是是稳的，而且这笔钱是你就是你两年内就要用到的钱，那我真的会建议你，你丢到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就是你现在可以选择的投资标的里面算是一个相对激进的，就是股票市场，然后再来才是债券嘛，然后再来定存嘛，类似这样排嘛。那你丢股票市场一定是会波动比较大的，所以你真的要用到的时候，这笔钱它如果是腰斩的，那你又一定要卖掉，你一定超干，你可能会想把自己蛋蛋捏爆之类的。即便你知道它长期可能会继续往上，就是你定期定额丢下去，它的期望值是不错的，可是你当下如果就是要用到，就是要杀肉，那你刚好又遇到市况不好，这就是你的风险。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要用到的钱不要拿来投资，这个是老生常谈，就是说闲钱才拿去投资。所以闲钱就是我现在不会，什么几个月后要用到的什么钱啊，生活费啊，那什么医疗费啊，就不要拿进去股票市场了。因为闲钱你去投资股市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比较不会因为波动受到影响，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比较不会有强制赎回的压力， 就是就算你心脏扛得住波动好了，可是你两年内就是要拿出来付钱啊！如果说两年内行情就是不好，那、啊、你不就落赛？所以，要么就是你做短期一点，就是偏主动选股那边去。可是如果你不会主动选股，只能做被动投资的话，这个投资方式我觉得它只能够做稍微长期一点哦。虽然可能在过去的一两年有一点那种立竿见影的感觉啊，这直接做被动投资也跟送分题一样哦。这个台湾跟美国大盘都在乱涨一通，这样什么瞎涨，涨一大堆，所以好像随便丢随便赚。但是未来真的不一定是这样。好，那下面有这个 Auto Sound 21，他说恭喜，没别的，就是恭喜，好，非常感谢你。那下面有这个 Joyce 大大，他说被彭城拯救的女子。那朱雅安，我是去年底因为朋友推荐开始听主委节目，当时好像85集吧，就一路听到现在，还把最前面的集数都补完了。感谢主委帮蔡基我矫正的心态。那以前总是觉得几天股票没涨就是烂股票，那现在被主委矫正之后，心情上也放松许多。感谢主委带来许多市场上的新鲜知识跟讯息，那我们这群股海菜鸡不会被大浪吞没。想请主委帮我祝福8月4号生日的杨立伟生日快乐，那最后恭喜 Lisa 顺产，那祝一家平安快乐，小王子快乐长大，非常感谢你。那祝这个8月4号的杨立伟生日快乐，这是来自 Joyce 大大。下面一位高清无码巴菲特，他说五星吹到爆。那艾大你好，小弟去年在好朋友挂号 HYU211 的推荐下开始收听您的节目，结果一听成老主顾。艾大常常说七分被动三分主动，但小弟我刚出社会没多久，觉得虾可以扛的风险是最高的，因此只花了20%在被动，50%在主动，然后30%的加密货币。回调时的波动虽然大上许多，但每次回调注意的声音就是我最好的心灵鸡汤。那即使经历了去年9月、今年2月以及5月份加密货币的大跳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抱不住的东西了。那最后希望主委可以祝这位好朋友 HYU211 生日快乐，并祝艾大全家平安健康。然后这个高清无码巴菲特要祝 HYU211 生日快乐啦。那我认真讲，其实它里面提到这个配置还蛮有趣的，是可以做的，就是你三个都做。而且我觉得在加密市场有在做投资的人有一个绝对的优势，然后这个优势就在于说，干你妈，心脏变超大一颗，你心脏真的变得比你的头还大颗。在加密货币市场，你真的是很常会看到那种什么一天腰斩的东西。那股票市场跌个 8%， 全部人在那边哀嚎，加密货币跌 50%， 大家继续吃薯条这样。所以你看过加密市场的一个疯狂之后呢，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整个股票市场要不就还好这样。所以可能整个心境变得更成熟，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啦。下面一位 Vincho 他说这是 Sell Put， 那五星捧上天，优质节目肯定要来推一下。想请教主委，券商今年以来都推我一个商品，标的物是你自己选你想要买的美股标的物，像是 Netflix、 Apple， 任选三档，以交易日当日股价的跌幅 12% 为三个月后的比价基础。那三个月后如果标的物跌幅未达 12% 则可以获得 9% 的利息，如果跌幅超过必须以三个月后约定日当日的价格购入股票。感觉也像主委自己分享的交易策略。最后祝主委全家与所有听众都平安健康，帮小儿频道打个广告，有打算出国留学的朋友请搜寻留学虽人虽然的虽，那上有留学各项须知与经验分享，出国前可以先了解做足准备，谢谢大家。欸，对，听起来有一点像，只是我没有听过券商会卖这样的东西。你确定你是跟什么合格券商买的吗？就是怎么听起来怪怪的，然后某种程度的一种包装后的衍生金融品的感觉，但是核心有点像，只是这个趴数看起来也怪怪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要去操作 sell put 的话，你应该是用自有的资金，然后直接准备一笔100股在履约价的时候可以接下来的钱，也就是所谓的 cover sell put， 那再去做一个 sell put 来赚所谓的权利金的做法。那要透过其他的间接持有或是券商卖产品什么，我是不建议啦，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原型的东西啊，就我就知道它的核心是什么，我就买核心就好，干嘛买人家包装过的东西，然后这人家可能跟你收管理费或者什么有的没有的。好，下面为这个菜菜鸡说五星吹一吹。那艾大你好，小弟想请教艾大，目前工作因为疫情被迫停业，店租要持续燃烧的情况之下，已经撑过2个月等待恢复营业，目前营运周转金还够烧，那目前是有条件开放营业，但是非常不符合成本，想请教艾大要停损不继续空烧租金，还是再撑看看可不可以等到完全恢复正常营业呢？最后想听主委一句掉牙没直白，祝艾大全家平平安安身体健康。这个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call，就是我如果告诉你，然后你后来倒掉干，我心理压力就超大。我真讲我自己的想法，我想法是像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最近有跟我讲说，有一家健身房就是已经撑了好几个月，然后现在撑不下去要卖掉了，然后他想要去顶这样子。那其实要去顶人家的东西在这阵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一大堆是用破盘价在卖了，因为真的撑不住要钱这样。所以最近去顶人家东西是还不错，因为像趁你病要你命，虽然 就是这样讲有点坏，但是不是坏的，你知道，人家也真的需要钱嘛，啊你用一个现在市场上愿意开出来的价格合理的跟他买啊，他要卖给你就是一个怎么讲合意嘛，两个人都 OK 这样。好，那我自己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疫情烧到现在，虽然我们现在看到 Delta variant， 我们看到这个Delta 的变形病毒、变种病毒什么的，那可能大家觉得疫情可能会继续烧下去什么，可是我还是跟大家强调，持续去看这个重症率跟死亡率啊。如果说重症率跟死亡率没有拉上来，基本上你可以把这个新冠肺炎想象成下一个流感，它就是流感，它每年就是其实很多人死于流感，可能大家不知道，你没有去查而已啊，一年死在流感的人可多了。那也一大堆人没有在打什么流感疫苗嘛，只是新冠肺炎的疫苗可能就会变成之后大家都固定的要持续的去打，因为可能每年会有什么变种啊或什么的。那我相信人类已经慢慢的开始去走出来了，特别是你现在看一些什么拉拉普鲁扎那个音乐季还是什么沙小都一大堆人，但你看一大堆人你心里会想说会不会疫情又再度爆发什么的，可是我觉得终究大家一定会回到以前的生活去，那你已经撑这么久了，那如果说你的钱越来越够烧，再稍微撑一下，我觉得是我会觉得还蛮合理的。但你也可能讲说我的个性是稍微偏比较赌一点，就是我敢赌一把这样。那我能跟你讲的只是讲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顶浪跟想要出售自己的东西，而且是用很贱价的方式，就我自己知道的一些行业里面都有看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你在这时候出去会比较可惜，因为像你已经撑到那种怎么讲股灾的末期了。虽然认真讲啊，就之后还会下档还有多少，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相对末期的，因为一大堆人撑不下去。你就想需求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人类人口死掉一半欸兄弟，然后人类死掉的就是一小小部分而已。所以突然倒了这么多健身房、补习班、餐厅什么的，那之后大家还是要用餐啊。你总不会说这个大家之后都不用餐了吧，虽然可能形态会转变，然后就像一些所谓的数位化跟电商转型在这阵子看到很明显的加速，所以可以搭上这个风潮的人当然是这个可以获得未来更好的报酬，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当目前的供应开始变少的时候，其实如果撑下去的可能未来会有很不错的一个 bounce back， 就是之后整个落底回升之后呢应该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该是可以撑看看啦。但是这种东西真的太难说了，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这种所谓的身家背景啊，你老婆你家人怎么样想这件事情，或是你目前心理压力多大。如果说什么心理压力已经大到不行了，已经每天都茶不思饭不想，都在想这件事情，那当然就直接停损掉了。就像股票，你知道，虽然你都跟人家讲说有些东西你就是爆，爆到底，可是像去年股灾，你看那一大堆存股族在停损他们那些所谓的超稳的存股，就你真的遇到的时候，很多人心理上是受不了的啊！你要他继续撑下去，他每天就不用上班的。我虽然停损停在那边，可能就是怎么样，大家看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智障什么的。可是我们也很难去讲说会不会你这个停损没有停，然后真的这一次是世界末日。但认真讲，若是世界末日，那你持有什么资产，还不是都马都是变成浮云的。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会赌看看啊。但你的话，你可能要自己评估一下你自己的条件。好，下面有这个罗山夏至酒。Hakuna Matata， 他说感谢你节目，没有你的分享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股票，尤其是不要看清任何一个人或是门派的想法，不管在股市或者人生其他领域都是非常真切受用，感谢大大无私分享，祝好人一生平安。好，谢谢你。然后下面 Melton Ho 他说五星推爆，哎，大你好，我是入股癌约八个月的菜鸡，第一次留言，非常感谢国外频道的投资经验和心态分享，对于刚入股市一年的菜鸡非常有帮助。小弟我于八月中要外派到美国工作，未来会从台股转到美股继续学习投资，可否请艾大祝福我外派生活一路顺风，那预祝艾大老婆以及快出生的宝宝平安健康投资顺利，感谢您以及你的五星频道。好，非常谢谢这个喵称后，那你可以在我们 Telegram 找到美股的群组，那我记得美股的群组他们还有自己在额外开一个小群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有在听股癌的朋友们这样子，那可能可以在那边获得一些帮助吧，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可以找看看。好，下面这个29岁转职压力大，他说五星吹爆金牌好节目，感谢主委制作优质好节目，分享股市以及做人处事的心法，如果 Podcast 有奥运，股癌一定得金牌。好，谢谢。他说这边单纯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不要跟小弟一样被生活影响到股市操作，小弟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关心股市，但一直到去年存满100万，那并且五月确定大多头行情后才入场，操作模式是 20% 长期市值 ETF， 40% 中长期主动选股， 40% 做短线波段，那到今年4月底满一年为止，扣除 ETF 外的获利是 60%， 虽然比不上各位少年股神，但也还过得去，而且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每天睡得很安稳。 然后今年4月起开始拼转职，心态本来就已经因为压力不太稳定，再加上遇到情感问题，6月中终于心态炸裂。那挂号感情问题一直小弟的罩门，7月19那周终于在海运不停抄底不成便接刀的无限轮环的无限轮回里，让这三个月包含中长期投资约300,000的获利吃归零高。其实过程中也知道自己的操作有问题，但想要逃避现实，把股市当成赌场孤注一掷。这两周不断检讨，终于让自己对感情以及转职的心境沉淀下来，也把自己手上的部位重新调整过，可以安稳入睡。那希望大家投资的时候都可以维持自己的纪律，不要因为生活情绪波动造成投资的失利。那最后再祝福挨大一家与听众都身心健康，在股市与生活中都有所成长。这个29岁转职压力大这个先生，你的留言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非常谢谢你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经验。因为其实我非常认同，在股市里面最难的一直都是心态上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理论上的东西讲都很容易，而且确实你照着理论去做其实不会差太多，但是你会遇到心态炸裂的事情，不然像是崩盘或是一些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压力，然后让你在股市里面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要这样子，就像我小孩生出来我就突然决定要这个重压一大堆现金去压一只标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当然那只标的当然我是有研究，一定是有研究，一定很熟悉嘛，我手上一定会有好几只牌随时都有在盯嘛，但你就知道这样做可能这个当然你有可能会赚到钱，只是长期反复这样做是不好的事情。你要记得其实我们在投资里面真的大家太容易去想获利而不是去想亏损。你如果你做这个操作是有可能会让你一次毕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Murphy's Law, 墨菲定律。有可能会一次毕业的东西即便几率再小，你长期这样做就是你终究会遇到。就是你觉得会发生的事情它最后面就是会发生，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像我自己这样讲完之后，明天就开始会反省，就可能要去做一些什么避险的配置啊，或甚至是直接把部位重新调整什么的。因为有时候你会需要大家去点你，你自己在里面打滚做久了除非你是那种个性非常稳健的人，就是你每次都按纪律来，可是很困难啊，真的是不容易啦。那你这个是比较可惜，因为跑去抄底这个很明显是怎么讲，就跟你的做法上我看起来啦应该是差非常多，就是你长期来说你应该不是这样做的，你不会去做抄底的，可是可能这个东西你要熬它。那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失败就会来自于你不服输，你不认输，有些钱你该赔的就是要赔，就是你不可能每一笔投资都赚钱，那个是骗人的。有些人他喜欢把自己包装成他每一笔都赚钱，那怎么可能，不可能。那为什么你会有赔钱的东西呢？那就是一个风控而已。那如果说你今天放弃掉这个风控，你就是终究你会出事啊！你可能每次摊都成功了啊，你只要摊到一次，你就想哦，你就是每次这样摊，然后每次都捞到钱啊，就像你去 Vegas 去拉那个老虎机，他每次都赚到，可是终究你整天都想要这样 all in all out 的，你一定会把钱赔回去啊。那我觉得在市场里面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每次都想要用一些这种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所及的方式去操作一个股票的话，特别是我觉得接刀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虽然有些价值投资人他非常讲究就是接刀，跌下来便宜我要买，这个我认同，就是你觉得够便宜你可以买，可是你一定要去设定一个你的部位。如果你是像蒙格那一派的，你觉得重压是 OK 的，那你重压可能40%、50%也 OK 啦。然后就是你压到那样的部位，那你抄到那个部位你就要停的。你不可以说什么它还有再更便宜我就抄到60%、70%、80%、90%。当然你会在过程之中你会听到一些故事，就是哪一些艺高人胆大的人他这样子做然后真的发了。可是那个都是很少数，真的非常少数。那种变成棺材里面的人他不会说话，他已经死了他不会讲话。那很多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不服输，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你要把这个仁兄的例子听进去。我觉得他愿意在那边分享是很不错，就是他本来做的好好的，可是因为一时间心态爆掉就爆掉了。这个大家都遇过，我自己也遇到过，所以越来越多这样的分享其实是好事的。那也祝大家在股海操作里面真的是要小心啦，就要一切平安为最优先的指导原则。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就这样，拜。